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奇异的爱，是你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奇异的爱里面，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茫茫的人海当中，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来跟从你，让我们来服侍你。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样一个地点，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就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让我们在这里和你发生生命的碰撞。我们就求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和得救的信心，让我们在里面真的是有与你的关系。我们就求你借着今天的聚会赐下先知的声音和扎心的信息，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属于你，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因你奇异的爱而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你，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三节。那这段经文讲的内容主要是讲的信心。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信心对我们来说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我们从接触基督教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听到了要信耶稣，要相信耶稣。所以说信心是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因为信心这么重要，那最可怕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有可能是错误的信息。那有可能会发生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样的事情。当很多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说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像说我不会游泳，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借给我一个救生圈，让我去游泳，到海里面去游泳，结果跑到海中央的那个救生圈开始漏气，那搞得我差一点回不来了。说那样的救生圈还不如没有救生圈，如果没有救生圈的话，我也不会进去。就像说我的一个朋友来到美国办身份一样，他找了一个律师，他以为这个律师没有问题了，就等着来办他的绿卡，结果这个律师就出了很多的错误，还有很多该交的材料没有交给他，没有交给这个移民局。那等我们这个朋友给律师沟通的时候，这个律师不仅仅没有承认错误，而且要刁难他，要恐吓他，说这样的律师还不如没有。所以说信心来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可怕的是，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真实的话，不是符合圣经的话，那就是很可怕。我们以为我进了天国了，但是没有进去，我以为我信了，但实际上却没有信。就像说有一个故事来讽刺基督教一样，我给他改编了一下，说一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去教会聚会，也受了洗了，那他死了以后以为肯定进天国了，结果上帝把他发到地狱里去了，他就非常的恼火，非常的伤心难过，结果进了地狱以后发现教会的长老也在那里，他就不觉失声叫道，哎呀，他说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还上过你的主日学。那个长老说，说话要小心点，牧师在那边睡午觉，不要把他给吵醒了。所以这就讲到一个，我们以为信了，但是其实是没有信，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进天国，但是没有进天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但愿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的确是信了，我的信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信。所以说我们请大家起立哈，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谢谢大家，请坐。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字重复出现，在第四节和第五节，胜过世界就出现了三次。所以说第四节和第五节是讲我们信心的力量，信心对我们的作用，信心可以让我们胜过世界，这是信心的重要性。那第五节呢，不仅仅是讲了信心，而且讲了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说信信信，你到底信什么？那信的是神的儿子。那第六节到第九节反复出现的字就是见证，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凭据，信心的确据，信心的证据。那我说我信耶稣基督，我们告诉别人要信耶稣基督，但是我凭什么要信？那我凭什么知道你说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的，你们所信的神就是真的？那我信的见证、证据和凭据是什么？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那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重复出现的字就是神的儿子和信，还有生命，就是我们信了神的儿子就会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信心的价值。这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所以说简单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包括第一是信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战胜世界，这是第四节。第五节是讲了信心的内容，耶稣基督。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讲了信心的确据、凭据、水、血和圣灵。最后这四节讲的是信心的价值、永生。所以说这几节经文就讲了信心的重要性，就是让我们战胜世界，让我们可以有永生。但是到底信的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凭什么要信？我们为什么要信？那就是信心的确据、水、血和圣灵。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的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这边讲到从神生和信心是一体的，那怎么才能够从神生呢？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了新的生命呢？那就是要有信心。信就是一个重生的过程，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和十三节所讲，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怎么才能够重生？那就是需要信。那信耶稣就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那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就能够战胜世界。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到底什么是世界？约翰一书里面的世界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到底什么是世界？那在十五节、十七节第二章的，对世界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什么是世界？世界就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到底什么是肉体的情欲，或者到底什么是肉体呢？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肉体在圣经里面经常是指我们的罪性给我们的老我。那包括这三个方面：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我敬拜、我们的自我倚靠。上帝本来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爱和被爱的需要，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爱和被爱的本性。但是人堕落之后，我们就成了自我中心的人。上帝创造我们本来是让我们敬拜上帝，但是人堕落之后就开始自我敬拜，敬拜我自己。我们本来人活着一切就是要倚靠上帝、信靠上帝、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在堕落之后，我们就开始自我倚靠，我们就开始崇尚自我奋斗，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回复一下，到底自我中心有什么表现？表现在我们追求自我感觉好、情绪高、 追求自己喜欢、自己快乐、高兴、随心所欲、舒适、物质的享受、有钱等。我想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有很多的表现。那我们来到教会，教会非常的热啊，我可能就感到非常的反感。那我回到家里面，家里很乱，我也可能非常的烦。我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做一点事情，那小孩子哭了啊，我可能也非常的烦。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贪图享受的表现。我们为什么会烦？因为我们在本能里面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舒适，我自己的快乐。当我的期待值没有满足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烦，烦到一定程度我就有可能会发脾气。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敬拜。我们很喜欢受人肯定和赞扬，喜欢好话，不喜欢批评。我们喜欢讨人的喜欢，我们喜欢面子，我们崇尚家丑不外扬，打肿脸充胖子。所以说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说什么都有可能说错，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一般来说不会错，那就是拍马屁。当别人说我们好话的时候，我们难免的就会沾沾自喜。当我们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可能说哎，你讲得很好，谢谢你，但是我们内心里面难免可能还会酸溜溜的。这都是我们自我崇拜的表现。除了自我中心、自我敬拜之外，我们也喜欢依靠自己，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事情，我们喜欢自己做事做主，自己来计划来梦想，我们喜欢控制支配，我们习惯于稳定成功顺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可能会追求完美主义。那就像我在做功课或者说准备讲到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电脑或者打印机出问题，而且我发现电脑和打印机往往是在最重要的时候出问题，越到最后一分钟我想赶紧打出来的时候它突然出了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弄得我非常的难受。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情控制在我自己的手里面，我不想这件事情出问题，我想一切都按我的计划来进行，我想一切都很顺利。当别人做事很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忍受。说这都是我们自我依靠的表现，我们想控制，我们想支配，我们想完美，我们想顺利。所以简单的讲，自我中心就是指我们会追求快乐。那自我敬拜，我们会追求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我们以为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这些上面，在我的地位上，在我的职位上，在我的学位上，在我的财富上。那自我依靠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把结果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肉体。那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发自肉体的，发自我们的罪性，发自我们本能的老我的一些追求。那眼目的情欲就是看到别人在追求，我的心就开始痒痒了，我的眼就红了，我就跟着去追求了。这就是眼目的情欲，我看到别人有这些东西我就一定要有，这就是眼目的情欲。那今生的骄傲就是当我的追求实现的时候，我就难免会骄傲，我就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就难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这就是世界的组成的部分。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这些东西的实现实际上有两面。当我们的快乐实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安全感，会享乐，会变得自私。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易怒、着急、沮丧和抱怨，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捆绑。当我们的地位、职位、学位或者财富、拥有物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会自卑、自怜和自责。当我能把结果抓在自己手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自大；但是当一切失控的时候，我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有压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记得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在中国批判过他这句话，但实际上他这句话很有道理的。在目前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缺少的实际上不是物质，我们的物质足够我们用的了，但是世界上每天每3.4秒钟依然会有一个人饿死。可见我们很多的精力、很多的财富都是来满足人的欲望，而不是满足人的需要。如果我们要满足人的需要的话，我们的需要早就满足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围绕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展开的，不是围绕着我们人基本的需要来展开的。实际上我们的需要早已经可以满足了。我当时学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或者市场经济学的时候，他们对经济学有一个定义，就是经济学是研究怎么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无限的欲望。那资源为什么是稀缺的呢？资源本来是够我们用的，但是相对于人无限的欲望来说，人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就是研究怎么来把这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无限的欲望，这就是经济学的范畴。所以西方的经济学也就告诉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中心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这是世界的定义。那怎么才叫胜过世界呢？胜过世界哈，我想了一下，包含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属于世界。我们基督徒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有着双重的身份，第一个是我们是天国的公民，第二个我们可能是美国或者中国的公民，但是天国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在这个地上活出我们天国的身份，所以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他说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表示一个人的彻底的失败。为什么信耶稣就表示一个人彻底的失败呢？为什么说信耶稣就表示一个人彻底的失败呢？因为当一个人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因耶稣发生改变。他以前的随从这个世界的追求、梦想、计划、生活方式、习惯，都要因耶稣而发生改变，都要因耶稣而有一定的否定。所以说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要彻底的否定他以前从这个世界而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他要以耶稣作为他的榜样和方向。这是第一点，不属于世界。那第二个是不贪爱世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第三个是不效法世界。不效法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着这个世界走，不能说这个世界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并不说我们不追求，并不说我们不拥有这个世界上其他人所有的一些东西，像房子、像车子、像尊贵、像地位、像财富，而是我们怎么能够按神的心意来追求这些东西，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东西。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哈，他是世界冠军、奥运会的冠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中国人里面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人是谁？奥运会的冠军，大家还记得吗？徐海峰是不是？84年获得射击的冠军。但他们有人考证说，实际上第一个从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生的获得过奥运会冠军的人，是在1924年法国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那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儿子，他叫 Eric Harry Liddell， 叫利迪尔。他1902年出生在天津，然后又回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读书，1924年参加了法国巴黎的第八届的奥运会。他是一个百米的选手，但是当时的时候奥运会的把他安排在百米赛是在星期天。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在星期天去参加这个比赛，他要放弃。所以说当时英国人就非常的恼火，英国的王室也来压迫他，说你一定要参加。那英国人也说他临阵脱逃，说他叛国，但是他还是顶着压力没有在那一天参加100米的决赛。最终他获得了400米的参赛资格，在400米的决赛当中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他是1902年在天津出生的，当他拿到世界冠军以后，完成了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业，他又回到了中国做一个宣教士。他到中国天津的新学中学做一个老师，就是目前的天津十七中。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天津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啊？天津十七中他在那边执教。43年的时候，他被日军俘虏进了在潍坊的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那45年的时候在集中营里面去世。在44年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和日本交换战俘，丘吉尔点名要把他要出来， 但是在出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别人，他就没有离开日本的集中营，最终死在山东潍坊的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他死的时候是43岁。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人的一生，他叫利迪尔，他可以有冠军，他可以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和荣耀，但是他为了爱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把他拥有的一切献给上帝，献给上帝所爱的中国人。所以这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再把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作为我们人生最高的追求，作为我们人生的一切。那除了不属于世界，不贪爱世界，不效法世界之外，我们还要不惧怕这个世界。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遭受迫害。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接受神的呼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遭受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上两个星期前去参加一个传道人的退休会，有一个传道人特别的嘱咐我们说，我们目前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暑假回国的时候一定要传福音，因为国内的环境已经非常的宽松了，我们以一个普通基督徒的身份在国内传福音是不会遭受迫害的。所以说基督徒在暑假的回国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我2008年回国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害怕的，我怕好像是别人会抓我或者会找我怎么样。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这个弟兄传福音就很有负担，他就晚上吃了晚饭以后就领我们到一个广场里面，就像冒一样去发福音单张。所以我跟着他发，我也傻乎的就不知道发给谁，反正见谁就发给谁，结果不小心发给一个保安了。那个保安他一开始还不知道，好好谢谢谢谢，后来一开始福音他说你这不是害我吗，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他说你哪一部分的属于我说没事没事，我说好不传了不传了，我就赶紧离开他走了。实际上他最后也没有找我而已，但是他说你这不是害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奥运会前夕，所以管得非常的严，但是也没事就是。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广场里面给别人发福音单张的时候，有很多人非常的感兴趣，有很多人坐下来就在那边认真的看，有很多人还会回来问我们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惧怕这个世界，人活着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克服的一种情绪就是惧怕，无论是生活还是传福音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在读 MB 的时候，有一门课叫炒股票的一门课，老师让我们读了一本书，他说你炒股票之前你要克服两种情绪，第一个是惧怕，第二个是贪婪，如果你这两个不能克服的话，你炒股票肯定是一塌糊涂。他说炒股票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就是要高买低买，这个都知道，我要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你不能够忘掉你的第一个原则，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则。那为什么人会忘掉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因为人的贪婪和惧怕。当股票一涨的时候，哎，我就想涨得再高一点我才卖，就不卖了。当股票一跌的时候，我就担心，哎呀，再跌怎么办，我就赶紧卖。所以最终的结果反而是高价买低价卖，所以就亏得一塌糊涂。所以惧怕是我们人活着的一个很基本的一种情绪，所以说我们要靠神的信心来战胜我们自己的惧怕，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说胜过世界大概包括这四个方面：不属于世界，不贪爱世界，不效法世界，不惧怕世界。那从总体上讲，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什么叫做胜过世界啊，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哈，是在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好，谢谢大家。那这边就讲了，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思想都不应当受这个世界影响了，应当受耶稣的影响和主导，这就是胜过世界。这是第4节的内容，是讲了信心的力量战胜世界。那第5章就讲了信心的内容，耶稣基督。那既然信心这么重要，可以让我们战胜世界，那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信心就能够让我们战胜世界呢？那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说信心之所以能够战胜世界， 乃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句内涵非常深的一句话，它基本上概括了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们以前说过，我们的信心有绝对的方面，有相对的方面。那绝对的方面就是我们信心的核心本质和内涵，如果绝对的方面丢失的话，就违背了我们的信仰。那信心的相对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可以有唱现在的诗歌，也可以唱古老的诗歌，可以用钢琴，也可以用鼓，像这些都是相对的。那信心的绝对方面，那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包含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说耶稣他是完全的救主。那简单的讲，我们用一个神学术语来讲，那我们信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和因信称义。三位一体和因信称义，大家要记住这八个字哈，就是我们信心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概括。什么才知道？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内容是对的？那一个就是三位一体，一个是因信称义。那三位一体是指我们信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个有关系性的上帝。那因信称义是讲我们怎么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是靠着信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从教义的层面来讲。那从生活生命的层面来讲，那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第一个就是它意味着道成肉身的爱，因为耶稣他是作为完全的上帝来到了我们当中，他既有血肉之体，我们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与我们相同。他既然因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那被试探的人，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爱。那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不是让我们进入他的世界，乃是他进入我们自己的世界。那我听一个传道人讲过，他说他认识在加拿大的一个传道人要回中国短宣，短宣呢是对中国的传道人做培训，培训的内容是让中国的传道人顺服执政掌权者，讲罗马书第13章。那这位传道人就提醒回国短宣的这位传道人，他说你讲这样的题目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呢？他说你在美国过得很舒服，你在那边讲什么也没人管你，你在这个空调的环境里面，你在这么一个美妙的歌声里面，你很难理解在中国的传道人在监狱里面是一个什么感受。如果你不能够理解人家在监狱里面的感受，你就不要这样轻易的让别人去顺服政府。如果你想让别人去顺服政府，你先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才可以。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爱，我们要进入别人的世界，我们要倾听别人的声音，我们要感同身受别人的处境，我们要理解别人的伤害。同样也是这位传道人，他说我们在婚姻咨询、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轻易的让一个太太顺服先生，因为我有可能不了解这个太太到底受了多大的伤害。当我不了解这个太太所受的伤害的时候，我对这个太太说你要去顺服先生，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是没有作用的，这个太太听了会很反感的。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爱，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先理解别人的感受，明白别人的伤害，进入别人的世界，倾听别人的声音，感同身受别人的处境。这就是耶稣他通过他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爱。真正的爱就是道成肉身的爱，我们要明白别人，要尊重别人，要理解别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谦卑。因为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作为尊贵的神，他来到我们中间，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那他成为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我们人可以重新为人。那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人最初的堕落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人想成为神，这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红线。我们人想成为神，这是我们堕落的根源。我们要像神那样来知道善恶，决定善恶的标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选择善恶，来决定好和坏，这就是我们人最初堕落的根源。那神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不是让我们再成为神，乃是让我们人回到人最初的状况，让我们人成为人。所以耶稣他神成为人，是为了让我们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让我们人能够成为神。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我们以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就不得了了，就很了不起了，就高人一等了。那突出的表现哈，概括起来讲，那第一个哈，我们以前讲过，叫做成功神学。我们以为有了耶稣的帮忙，有了神的帮助，我就可以心想事成，我就可以梦想成真。那你做大的事情，那我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因为神与我同在。啊，这是成功神学。那另外一个就是神迹神学。那有的教会是不让基督徒去看病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是基督徒，神可以医治你，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呢？神可以显神迹的，你不用去看医生。所以这就是神迹神学。还有一种是特权神学。特权神学就是我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有特权，就像在中国一样，我们可以有一定的权利，就能够享受一定的私利，享受一定的特权。我们可以不一定遵守社会公德，我们可以不一定遵守教会和社会的秩序，我可以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我不一定顺服父母，我不一定顺服先生，我不一定顺服教会和社会的权威，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就是特权神学。所以说人想成为神这么一个原始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也不例外，我们还在追求成功，追求神迹，追求特权。所以我相信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持续的这样追求的话，他应当是有问题的基督徒，至少是一个，因为他还在犯亚当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人想成为神。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他是不可能成为神的，因为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它是有绝对的概念的，有绝对的界限的。我们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当在天国里面我们没有罪了，但我们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人，人是被造物，所以说有限性是它最本质的存在之一。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依然是有限的。那除了道成肉身的爱和谦卑之外，道成肉身还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就是耶稣对父神的信靠和顺服。耶稣虽然做了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旨意的话，就没有意义，就没有价值。所以说道成肉身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对父神的顺服和信靠，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对神的顺服和信靠。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是在 GM 或者汽车公司工作的，那汽车公司它是要造汽车的，那即使一个人非常有能力，他上班上了2个月造了一架飞机，那他老板也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呀？老板没有让他造飞机，让他造汽车。所以造的这个飞机虽然很伟大，但是老板却不喜欢，就没有价值。所以说我们的价值在于对神的顺服，而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有多么伟大。我在芝加哥认识一个老弟兄，他是台湾的飞行员，现在退休在芝加哥了。他太太说他开车非常的快，为什么快呢？因为他拿着车当飞机开，每次都要开200多迈，经常被警察抓。啊，所以说不在乎他有多么伟大，乃在乎他所做的是不是合乎规定，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啊，这就是价值。我们仔细看这样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价值是和世界截然对立了，因为基督告诉我们要爱，要谦卑，要信靠，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倚靠。所以说为什么信耶稣才能够战胜世界，就意味着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一个选择，也不仅仅是受洗，也不仅仅是来教会，乃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乃是指我们的品格，乃是指我们的生命，乃是指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只有当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去遵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战胜世界，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跟着世界来走，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说信心不仅仅是一个决定，乃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全新的以神为本，以基督为榜样，效法基督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世界。所以说我们讲了 信心的力量是战胜世界，信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那信心的确据就是水、血和圣灵。大家能不能再起立一下，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好，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好，谢谢大家，请坐。这边就讲的，我们凭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信心的确据在哪里。那这边就讲到三点，第一个是水，第二个是血，第三个是圣灵。我们先看水哈，那到底水代表什么？一般来讲哈，水是指耶稣的洗礼，还有施洗约翰和众先知的见证。那为什么水会指耶稣的洗礼呢？因为这个地方是讲的见证。一讲到见证，我们难免会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刚才孔勇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因为施洗约翰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见证耶稣，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说一看到水的时候，一看到见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尤其是在耶稣的洗礼上所做的见证。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2节到34节，约翰做见证说，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天父已经告诉施洗约翰说，如果是你看见圣灵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基督。所以说约翰见证说他看见了，而且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仔细看施洗约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说施洗约翰不纯粹是一个为耶稣施洗的先知，而且代表了整个的旧约的先知对耶稣的预言。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关于对耶稣的很多的预言，那游子印上说哈，圣经里面预言耶稣基督的死大概有333次。圣经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预言了耶稣的死，尤其是以赛亚书53章。那以前的时候，很多人怀疑以赛亚书53章是在耶稣死了之后，有人根据耶稣的事迹来写成的。那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考证，因为目前的圣经的抄本大概是在14世纪，就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的抄本。所以说根据我们目前圣经的抄本，没有办法断定那以赛亚书到底是写在耶稣死之前还是耶稣死之后。但是呢1947年发现了死海古卷，那死海古卷里面保存最久的或者保存最完整的一本书就是以赛亚书，大概是公元前125年写成的，是在耶稣死之前写成的。所以说因为死海古卷的发现，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53章不是后人根据耶稣的事迹来编撰的，而的确是在耶稣死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是对耶稣死的预言。几十项的预言全部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除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有个机构曾经做了一个悬赏，如果我们在耶稣之外能够找到任何一个人应验圣经里面关于耶稣一半的预言的话，他就可以支取1000元的美元做奖金。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拿这个奖金，因为最多的应验可能就应验1-2个事情，像这么多的预言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这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实现了，那其中的施洗约翰是先知的一个代表。所以说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像诺亚、亚伯拉罕、约瑟、摩西 大卫这样的人都在不同层面上预表了耶稣基督，他们是耶稣基督不完全的代表。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是有历史可查的，我们的信仰不是横空出世的，我们的信仰是很古老的。我记得我以前给穆道友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说法，他说你既然说有神，那你显现一下给我看看，我不就知道了吗？但我就问他，有个东西显现了，你怎么知道这个显现的就是上帝呢？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看春晚的时候，赵本山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家里面只有一个家用电器，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家用电器？手电筒。因为那是他讲的是农村非常的落后，他说他家里面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手电筒，如果放在三国这么闪诸葛亮一下，诸葛亮虽然是上知天文下知地，他也不一定知道这是手电筒。这个东西显现了，手电筒显现了，你怎么知道手电筒就是上帝呢？所以说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有个东西显现了，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它就是上帝。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上帝的话，它一定有历史性才可以，一定有古老性才可以，一定有历史性的预言才可以。所以说旧约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证据，让我们通过旧约的历史性、古老性和预言来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上帝。他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预言准备之后，他才显现在我们当中，我们才知道啊，这的确是真正的上帝。否则的话，没有旧约的预备，突然有一个东西显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帝。所以这点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就是先知的见证，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这就是水的见证，包含了洗礼，包含了众先知的见证，也包含了道成肉身。那血呢，我想这个争议就不是那么的大，一般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死而复活，最后还有圣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一个人当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他是很难相信的。所以说水、血和圣灵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我们有圣经神的话，那有基督道成肉身、十架受死和死而复活的工作，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信的话，他必须要有圣灵的动工才可以。所以说这三者是一体的，就像第八节所讲的，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也就是这三样都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那第九节就讲了我们人的责任，既然神已经有这么多的见证，我们就应当领受相信神的见证。那如果一个人他实在不相信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哈，说神的存在这件事情就像公理一样，公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在哲学呢叫 properly basic， 也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像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如果一个人他一定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给他证明。他一定要说一加一等于三，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像说我们以前那个小学的时候考这个乘法，就是速算，就是二乘三等于几，三乘五等于几。那我当时问我一个朋友，我说你考得怎么样？他说他有一道题没有算上来，三乘以七，他不知道怎么结果是什么。他说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填了二十七。他一定不相信三乘以七等于二十一，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神的存在。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我一个人的身上有两百多个骨头，他不可能就这么自己就起来了，成了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信心的话，我们就觉得神的存在是公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一定不相信的话，我们怎么证明他也不会相信，因为这是我们不能证明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承认就承认，不承认我们又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来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把福音告诉别人，完整的准确的告诉别人，那别人信和不信那就是他的选择。所以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信心的确据，水、血和圣灵。所以说我们最后看一看信心的价值，就是永生，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第四节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想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说第四节讲了信心的力量，我们可以战胜世界。第五节讲了我们到底要信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第六节到第九节就讲了我们凭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就是凭血水和圣灵的见证。那信了之后又怎么样了？信了之后我们就有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没有永生。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哈，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那我首先想到的，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有力量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战胜世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给人的印象好像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很软弱，因为圣经上说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让别人打，那这个地方是指的我们基督徒对别人的宽恕和包容，而不是指基督徒对别人要有情必应、有问必答、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让别人做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耶稣。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哈，有一个牧师要出去度假了，他出去的时候就碰见他邻居了，在剪草。他邻居问他，他说你干嘛去？他说我去度假去。啊，他说牧师还会度假，但是魔鬼从来不会度假的，那你一度假那不其实完蛋了。这个牧师就说，我效法的不是魔鬼，我效法的是耶稣基督。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我们效法的不是魔鬼，也不是这个世界，我们效法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我们仔细看福音书的时候，他经常出去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祷告，一个人休息。耶稣也并不是有求必应，也不是有问必答，也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任人宰割。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有力量的信仰，那这样的信仰也可以让我们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不是讲一种宿命论，我们不是不思进取，我们不是胆小怕事，我们不是不敢承担风险。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有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叫黄立夫，他有一个见证曾经发表在使者上，他就讲了他工作的见证。他为他做传道人祷告了很久，但是神最终给他的带领是说，你不做全职的传道人，你继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来服侍神。所以说他对自己的工作就非常的有信心，所以说他就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课题，做一些新的研究。他申请了五个 grant， 最后批准了三个，或者做了五个新的实验，最后成功了三个。所以说因为上帝给他的信心，他就有这样的信心和胆量去尝试新的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够在工作当中继续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说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软弱的信心，而不是一个胆小的信心，不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有力量的信心。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战胜世界，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除了我们的信心战胜世界的力量之外，我们的信心还是一个有理智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有内容，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有凭据，那就是水、血和圣灵，耶稣的洗礼、耶稣的工作，还有圣灵的工作，圣经的见证。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会劝别人信主啊，你信吧信吧，你不一定都懂，哎，你信了就行了，信了就都可以了，只要信就可以了。我也听过这样的受洗见证。那为什么受洗呢？因为有一对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夫妇对他非常的好，在他们搬走之前，这个老头老太太就求他们说，你能不能临走之前替我们做一件事情啊，这个中国人就说，你让我替你做什么事情？他说你能不能受洗。那这个中国人一想，哎呀，这个老头老太太对我这么好啊，我临走了还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不就是洗一下吗？所以他就受洗了。我相信这是一种盲目的信心。虽然这对美国夫妇对他们非常的有爱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而是有理智的信心。我们有信心的对象，我们有信心的凭据，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的信心不是迷信，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信心是一种迷信。我记得那年我回国的时候，我给我一个亲戚吃饭，他是大学的教授，就讲到信仰的时候， 他就说，哎，他说你们这个信仰可能搞科学的人不会相信的。他说你们是宿命论，反正都是上帝做的。那我就跟他说，恰恰和你讲的相反，有很多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那游子吟就讲到哈，他首先讲的牛顿，我相信牛顿大家都知道哈，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中国人说他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而相信的耶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不是晚节不保，他是早就不保了，他很早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另外一个日心说的发明人哈，哥白尼，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发现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之后，他就将荣耀归给神。他说，我感谢你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在你的创造中给我了这份喜乐，我在你手做成的工作中喜乐，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你呼召我去做的工作。那这是哥白尼。另外还有电解原理的发明人法拉第，他是伦敦一个教堂的兼职传道人，他每个星期讲到很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150多篇。另外法国的化学家巴斯德也是基督徒，我相信大家对巴斯德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发现了肉的腐烂不是肉产生的，而是外面的苍蝇进去的或者细菌产生的，这是巴斯德的发现。他是一个有名的微生物的学家。那就连爱因斯坦也说过，他说如果科学没有信仰的话就是瞎子，如果信仰没有科学的话就是瘸子。所以说爱因斯坦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像中国的林语堂、孙中山、张学良，像明朝的许光启，像清朝的康熙皇帝，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说基督徒并不是和科学相违背的。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呼召，因为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做科学研究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他们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对上帝的敬拜。所以说我们的信心是有理智的信心。那除了信心的力量战胜世界，信心的内容耶稣基督，信心的确据水血圣灵之外，我们的信心还是有智慧的信心，因为信心给了我们最大的价值，那就是永生。因为永生是我们人活着最大的价值。我记得在中国我们以前的时候很注重成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农村我们有贫农，有中农，有富农，有地主，还有大地主。那如果是富农以上的话，那考大学就没门了，你成绩再好也不让你考，因为你的成分不好。像我的一个叔叔也是这样，他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不允许他上大学。那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叔叔参加高考，考了两次都是他们地区的第一名，但是被他们那个镇长给拉下来了。镇长说你成分不好，你不能去上大学。所以说当这个人第二次被拉下来的时候，他就疯掉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很注重身份成分，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也很注重身份。我们可能奋斗5年10年我们才拿到一个绿卡的身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身份是我们天国的身份。那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价值。我们相信耶稣是有智慧的选择，我们做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投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在困难里面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动摇，否则可能我们就把一个至宝给丢了。我两个星期之前的时候去多伦多参加传道人的退休会，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正好也是从深圳来的。我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是在深圳的深圳发展银行工作，88年就到了深圳，而且有原始股。有人做过这么一个统计，如果你在90年还是88年哈，就是能够花1000块钱买深发展的话，10年之后这1000块钱就成了100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发展每年几乎都是十送十，就一个股票变成2个股票，而且每次送了之后，从2块钱都会升到20块钱和40块钱。你想这个倍数是非常大的一个倍数。那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当时买的时候20几块钱，那过了几天就成了40几块钱了，那已经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了。但是这个传道人告诉我，他说人呀不会看那么远，他的同事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股票守着不卖的，因为涨了7-8倍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赶紧卖了。这样卖就是没有智慧的，就没有守住这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有可能这样， 我们也有可能在困难面前否认我们的信心，否认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智慧了。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查传道书，传道书就告诉我们，人生有时候是非常黑暗的，我们的信心也不可能给我们所有的问题一个圆满的答案。人生有时候是非常荒唐的，为什么荒唐呢？因为传道书上说，义人可能会死亡，恶人作恶可能享受长久的年日。所以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答案的，我们是很难理解的，我们是很难接受的。人生有时候是非常荒唐的，或者说社会有时候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我们人活着的最大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在困难面前，我们最大的价值在哪里？那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和上帝的关系，那就是永生。我们要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亏了，而是赚了，而且赚了非常的多，而是一个最有智慧的选择。但是我知道人在困难面前是不容易持守这一点的，所以说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价值是什么。好，我们能不能起立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经文，5:13。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站着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话，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我们感谢你通过约翰一书5:13，你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战胜这个世界，可以让我们承担一定的风险，可以让我们信心有信心迈出我们人生新的一步。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信心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理智的，我们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我们信心的凭据，我们为什么要信，就是水、血和圣灵。也因着这样的信，我们做了我们一生中一个最伟大、最有智慧、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选择，那就是我们有了永生。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了时候得到了什么。就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在我们困难、软弱、疑惑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的信心。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和大家请坐。